埃及王宫学习一切学问，但他宁可放下，因为他觉得他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是有意向的，证明是他是满腔热血的，而且对装备来讲，他以为他现在就可以被主用了。结果呢，神隐藏了他的思想。他起头以为过了五年也是开始用他，五年已经40岁了。等到他以为过了他以为再过20年，他就60岁了。但天一直在动静，神一直等到他80岁。你记不记得90篇他怎么说？他人一生不过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那这个时候，在摩西的感觉里面，他已经到了天人岁月尽了。他觉得现在神不会再用他，不可能。如果要用他，要兴起别人来。你看今天世界上有没有人？有没有不管是有没有人今天有人才的话，到了他80岁才用他？没有的。这个世界上是完全跌破眼镜。你看，但是呢，神是等今天世界上不是，世界上是你要贡献你的所得。你要献出你的青春，你要把你最好的放在神的手里，这是世界上的想法。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当他觉得主要用他，他就开始为主用了。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常常都是靠神的情感，神还没有动，你已经动，你以后有很多的办法，年轻人有很多的办法，所以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只要能够有果效就好。所以你才会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觉得大家的目标都是对的，还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办法？很多人就从世界里面借来很多的办法。这就是你记不记得？这就是大卫所的难处。那个时候最时髦的就是他，你知道所有非利士人里面，他们迎神的时候，他们都是用什么？那个所有的偶像是用什么来抬的？用什么来推的？都是用车子来推的。所以你看，你如果迎合潮流的话，那么很那好了。现在如果你要把约柜接来，所以他用个新的车子，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牛市的前用牛车，这个牛市的前蹄乌撒去扶那个约柜，就被击杀了。所以后来呢，这个大卫紧张的不得了，他就不敢了。后来慢慢他才学了功课，他才晓得约柜是要抬的。所以后来，他还是约柜，再接来他是抬了。这个笑话，多少是21世纪你还抬吗？在大卫那种感觉，觉得你现在到了什么时候？大家都偶像都是这么用车子推的，我们用这车子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可以这样做。什么都是这个赶时髦，在教会里没法赶时髦。我们的十字架是古老的十字架，我们的圣经还是古老的圣经。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说，有一些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就像什么呢？就像摩西，他要侍奉主，他巴不得主能用他。弟兄姊妹，这当然经验没有问题，但是呢，你看见神要训练他。你在埃及学尽一切学问，那可以说在埃及的剑桥，在埃及的牛津，在埃及的哈佛，好像他拿了博士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乃是接受的时候最高的荣华。所以这点是不错的，他很可能带过兵，所以你看他能占200万的人，那很清楚的。他曾经参观过所有这个，我们的埃及是最著名就是建筑嘛，到现在大家还觉得稀奇，为什么这个金字塔是怎么盖的？有人说这太空盖，所以可见人盖的会盖得出来。所以如果摩西参观过所有埃及的建筑的话，你看你想想看，现在神要叫他建造会幕有什么困难？所以现在摩西的危险是什么？摩西的危险就是他很容易借用世界上的办法。你怎么盖一座庙？那么现在你同样的这样就建造会幕，弟兄姊妹，这是摩西最大的危险。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需要给他40年？不是你现在就可以开始，你如果现在开始，你跑在神的前头，结果呢，他反而是反而被放留在旷野，所以神就等到他40年过了，现在已经80岁了。你问摩西说，摩西，神能不能用？他现在说神暂时不用，神用他们不用我。但就在这个时候，神来找他。 所以弟兄姊妹，这点非常清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摩西有第一次出埃及？摩西第一次出埃及证明说有40年在旷野，第一次出埃及跟第二次刚好出了40年，这40年好像神把他冷藏起来了，其实不是，其实这40年神让他在神的学校里面学。所以你记得吗？当他写诗篇90篇的时候，你看他是怎么说的？诗篇90篇很清楚，他怎么说？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摩西是个漂流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的人都巴不得能找到一个安定的居所。现在呢，虽然好像他仍旧在旷野漂流，但他知道说世世代代神是他们的居所，然后他的诸山未曾生处，他现在所面对的是诸山，这是神所创造的山。他在埃及所面对的山是假山，因为埃及那块地方尼罗三角洲那边根本就是一片平平，你看不到，在那一带根本没有一座山，所以所有的金字塔都是模仿神所创造的山。当他在埃及推开窗子，他看见的乃是人模仿神的山所造的金字塔，如此而已。那现在呢，你看他能做一个见证，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于世界里未曾造成，从永远到永远，原文是永远，根本就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你现在明白，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情景下，你看见他就在神面前就学了他从前没有学过。那么然后呢，他说你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下割下枯干。只有一个在旷野里面经过40年，他仿佛能听见时间的脚步声，他知道说他自己已经来到他人生黄昏的时候。所以你读这一段圣经，你会发现那个黄昏的感觉非常的浓厚。然后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愤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然后下面接着说，我们一生的年日若是强壮，可算80岁，但其中我们一生年日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10年前摩西就应该倒下，现在神给他恩典，让他强壮，他终于80岁。然后他说，但其中所惊垮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现在神让他在旷野里面40年，为什么？神如果要你带领以色列，带领弟兄姊妹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你如果神如果兴起你做这件事的话，你自己必须先经过40年旷野。书本上得来的不能帮助人，埃及你所学的学问能够帮助一些人，但是那个是不够的，真正帮助人是你经过。只有你自己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40年，一天都不多，一天也不少，然后神才能用你帮助，等到就带领这些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他40岁80岁神呼召他的时候，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人不光是有学问，当然他有学问，他在埃及不知道他做什么博士，但是在这里如果他40岁就被主用的，他光有学问，他光有头脑的知识，他没有在神面前的经历那种学问。他讲到旷野，他是外行；讲到埃及，他当然厉害。最终之乐，他享尽了所有荣华富贵，这个他懂得。但是想想看，一个享尽荣华富贵的人怎么能帮助40年经过旷野？ 你在埃及有一条河叫做尼罗河，有一条尼罗河，天不必下雨，你看见尼罗两旁的三角洲就是全世界最肥沃的地方，所以这就变成了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就是埃及。所以尼罗河造就了埃及古老的文明，这是埃及。今天摩西，如果你在埃及的话，当然这里有一条尼罗河，你还需要祷告吗？根本不需要祷告，因为你知道在埃及尼罗三角洲这个附近每年大概只有9天到10天的下雨，但是不要紧，天不下雨，你根本不要望天，你不要望天，到时候每年那个时候尼罗河要泛滥两次，泛滥两次，你看两旁的土壤变得非常非常的肥沃，所以这就是解释为什么埃及是。所以如果摩西在埃及过去，埃及经过了40年，他现在就被主用的话，因为什么？他但是不要忘记了，神要他带领他经过以色列，以色列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他自己没有经过，他怎么帮助别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如果你真的神呼召你做领袖，真的神装备你来帮助神的儿女的话，你不要说我头脑好，不要说我头脑快，我怎样读化学我就怎样读圣经，我虽然马太福音不懂，但是让我很快读几分三个字，然后马上就现买现卖。弟兄姊妹，你现买现卖，弟兄姊妹都知道这点很清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年轻人最大的特点是他能现买现卖，但是呢他讲的是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感谢主，等他自己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没有水，什么地方能够供应人的需要。所以当他经过旷野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渴了怎么办？他是牧羊人，牧羊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西乃半岛啊，在好早好早就更西乃半岛在地底下，所以到了摩西那个时候呢，他就跑到地上面来了。但是每一块大的磐石里面都是个蓄水池，里面都是个蓄水池。那么这个说，但是呢，这个蓄水池很有意思的，这个石头呢很有意思。这个石头就本来那么怎么办呢？结果，所以这个摩西如果是牧羊人的话，他就拿那个杆呢，他就在那个磐石上敲来敲去，敲来敲去，敲来敲去。然后他如果敲对的话，有个缝，如果敲对的话，那一敲对了以后，这个缝就露出来，那么里面的水压很高，这个水就喷出来，这个水喷出来就可以把摩西可以摔得几丈远，那么摩西和他周围的人，他就能够得水，他就能水就能他就能够这个，他若渴的话，他就可以得到水喝。那么大家知道，在西南半岛多少年来，牧羊人都是这样的得水喝的，都这样的记录得水。所以摩西，你到哪里，他只要他是牧羊人，所以你敲，哎，结果从磐石里面就磐一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了。但这并不表示说摩西那一次击打磐石流出活水来不是神迹，当然是神迹。为什么？因为现在问题在这里，他平常敲用这个敲磐石的时候，那个水不是很多的水，那个水最多一家最多你最多是水喷出来的时候，可能你节节渴就完了。但是现在是200万人，那么哪一个磐石你敲打的时候，结果像一条江河一样，能叫200万人能够解的干渴？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神告诉摩西说：“我站在哪里，你就击打这个磐石。”所以很明显的，只有一个磐石，神站在哪里，他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结果那个磐石流出来，大家都是江河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神在沙漠开江河，结果以色列200万人他们就得了结果。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他没有经过训练，他怎么知道，他怎么把他自己渴过，所以他干渴得了解决。那么等到了旷野，他说：“神啊，我办不到，我自己的干渴我能够解决，我怎么能解决200万人的干渴？你要告诉我那个磐石在哪里？”当然那个磐石是个特定的磐石，这个当然是有启示，这当然是神迹， 你看见说没有一个牧羊人能够喂养能够解200万的干渴，但那次摩西的确能解200万的干渴。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的确是神迹大事，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到了重要关头，老百姓渴的时候，你怎么解他们的渴？你如果自己一点经历都没有，你可以讲道理，你可以把圣经讲给他听。所以有的人喜欢讲道理，到了这个去看到了病，到了医院的时候，然后见那个弟兄在病床上，他就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你就背了一段圣经。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你不说你更难，许多时候无声胜有声。今天我们太能干，我们太累，我们把所有的办法通通摆了，我们觉得这样神就可以用我了。不，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现在为什么他有第一次的出埃及是40年？因为神要让他先经过40年的旷野，只有你经过40年的旷野，你才不会讲风凉话。只有你经过40年的旷野，只有经过40年的旷野，然后呢，你才能带着以色列经过40年。我们都看过牙医的，你知道，我觉得最好的牙医啊，我每次看牙医，我就要看他的牙齿。如果他一排烂牙齿，我觉得这个牙医应该是好的人，因为他一定牙齿痛过的，所以他能够同情什么，能够同情牙齿痛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如果你要服侍神的儿女，如果神要用你的话，你看见摩西的功课一定要学，你不错。他的的确知道他自己的出身，他知道为神热心，他也有了拣选，他宁可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财物更宝贵。那弟兄姊妹，他满腔热血就跑到神面前，结果你看见神就排冷藏了40年。那这40年让他向神学，那一年这个慢慢的他就淡忘了他的埃及的学。我不知道大家毕了业以后很快6个多月你就忘记干什么，信不信？因为那个太久了，你那么头2年你还记得，微积分你还可以做，但是等到你真的把孩子做功课，你说这个从前我都考100分了，怎么现在这个孩子的功课什么心算就搞不清楚？因为你很久你忘记了。所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在埃及所学的那一些，有的神可以用他，有的慢慢他要忘记。像埃及的天文他要忘记，埃及的这个埃及的人类学他要忘记，因为埃及的学问告诉他说，人的这个啊，告诉他说这个人呢是什么？是尼罗河旁边的毛毛虫变的，这是进化论嘛？他一定要忘记这个才行。然后呢，他一定要忘记埃及的天文学，原来这个是地球呢是像个蛋一样，然后有鸟在它有翅膀那飞，然后翅膀飞掉了，那现在这个蛋就是我们地球。那么而且根据那个时候的天文学，就太阳的光从哪来的，是地球反射上去。但如果你是信徒，创世第一章你看见了，很稀奇，76个字能够把宇宙的起源那么庄严的告诉我们，而且你找不到埃及的文物，那个神话的色彩一点都没有。所以可见那个中间的40年，你看见神慢慢的让他经过过滤的工作，所有那些该忘记的他都忘记。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他好像忘记了金字塔，他看见说孤山未曾生存，他面对的乃是孤山，从亘古永远到永远的孤山。他不光发现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他说我们的神原来世世代代也是我们的主神。所以你看，这就是摩西经过中间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其实呢，就是我前面12章的故事啊。大家都知道，摩西就是拉出来，他的确从水里拉出来，这个没有问题。他的确从水拉出来，然后呢，那么根据希伯来书，那么他因着信，他是不肯成为法老的儿子。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开始逃亡了。所以这一点很清楚的，所以他就经过了第二个40年。那第二个40年，神就把他自己启示给他。 所以然后呢，神就借着他来写摩西五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如果没有中间的四十年，他所有的想法，通都是埃及的想法。我们怎么知道？等到他开始第一个四十年，末了流逃亡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人见到摩西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他说那个埃及人，看见吗？无论打扮，无论说话，各方面，摩西明明是希伯来人，但是给人的印象是什么？是埃及人。所以四十年埃及的熏陶，把摩西变成一个埃及人。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受了那么多的教育，不知不觉的，我们已经变成世界了。我们的想法是世界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是世界的价值观。你看见，现在需要圣灵第二个四十年。等到第二个四十年，等到摩西写这个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圣灵怎么说呢？神人摩西，稀奇不稀奇？经过了四十年，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把一个十足的埃及人，把一个十足，他里面实在说来不是埃及，他里面是希伯来人，所以很多人形容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是香蕉，为什么？他这个什么？他外面是黄的，但他里面是白的，因为他是受西方的教育的，所以也是一样，你看见吗？他这个外面摩西呢是十足的埃及人，但他里面呢却是希伯来。所以你看见圣灵需要做一个工作，把他那些和白是世界上的那些东西慢慢的就淡忘了，十字架就慢慢的叫这些就脱去，现在神可以用他，让他来写，让他得到启示，让他能够写圣，让他能够这个启示，能够把摩西五经。所以这第二个四十年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三个四十年就造就了摩西。第一个四十年他说我行，在埃及王宫的一定行，你看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行，但是经过第二个四十年他学什么功课不行，所以后来谁要打卦去，他说我是多口分身。其实你如果读这使徒行传，圣经明明说摩西说话的形式都有才能，那怎么会不行？你明白吗？他当然行，他本来很行的。这个犹太的拉比啊，有一个传说，他们认为说为什么这个摩西这个是个多口分舌的呢？因为啊，他当然这个法老当然很喜欢他了，不过呢一面很喜欢他，因为觉得摩西对他也是个威胁，所以他试试摩西看看到底这个摩西能不能对他构成威胁。所以有一天呢，他就把摩西找来，这是遗传的，这是犹太人这么说，你就问犹太拉比他们是这么说的。那么然后呢，就要看这个摩西怎么选择。那么一面呢，金子是金子，看他要不要金子；还有一面呢，就是炭火，看他要哪一个。结果呢，根据这个传说呢，他当然没有选择黄金了，选择黄金就很危险。那么如果选择黄金，表示太聪明了，那么这个结果就是抓了一个把他杀掉，否则他一定是他的，一定最后杀掉他的是摩西。所以根据传说呢，说是这个摩西很聪明的，所以他没有拣选黄金，他就拣选了那个炭火，而且把那炭火放在嘴巴里吃。那就这么一胖呢，结果呢就跟你捉口分食，所以就变成口吃了。所以如果你根据犹太的遗传的话呢，摩西所以捉口分食，就是因为他当时太聪明了。如果他捡起了黄金，老早没有摩西了。所以现在呢，他还能活着，那么到底呢，他埃及法老不杀他呢，他起码现在还能够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以这是捉口分食。其实不是，你根据实际版的建议，他说话形式都有才能。但是想想看，四十年呢，在皇宫里面一天到晚熙熙攘攘，很多人说话，现在一天到晚对着几只的羊，你只会讲羊的话，你不会讲人的话。你看妈妈都是讲婴孩的话，说四十年人的话从来都不会讲，所以难怪现在他不会讲话，这个点都没有错。 而且埃及啊，在皇宫里面是很热闹的，一到了旷野，你如果去过了旷野，根本一点声音，所以有一个修士啊，天主教的修士，他曾经大概在这个西乃山上二十天之久，什么都不做，就真的安静在那里。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真的从二十天呢，从山下下来，那他是把摩西的经文打得对准了。他说他现在能够体会摩西从山上下来，你看他什么感觉？你会有什么感觉？他已经二十年，什么声音都没有。这是西乃山啊，是西乃山。然后呢，下来以后啊，他说，结果他一开口说话，他不是怕听见别人的声音，连他自己的声音都害怕。明白，他什么好久都没有听见声音的声波的震动，所以现在呢，你看连他自己的声音震他自己耳朵都受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些人呢，都是台北长大，都是埃尼罗，都是尼罗的，埃及长大的。所以你看人是天天呢，我们的耳朵受了很多的训练，很多这个嘈杂的声音，很，所以我们习惯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四十年摩西就是牵着几只羊在旷野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本来他应该是很有用的，现在他变得没有用了。你看见这就是生命在生，所以你会看见说，这四十年前他跑到神的前面去，四十年后又跑到神的后面去，四十年前太快了，四十年后呢就太慢了。所以后来你看见神后来就和他对话，最后摩西终于就接受了神的引导，那么他愿意带领以色列出埃及。那么不要忘记，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他所经过的地方就是他曾经所经过的地方。他已经学了在旷野里面怎样经历神的引导，怎样让圣灵来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末了，圣灵怎么说呢？圣灵说神人到了第三个四十年，现在神开始使用他。到了第三个四十年，圣经怎么说？你记不记得这个他的这个米利安呢？这个批评他，结果米利安长大暴动，然后神自己出来为摩西表白，他说，在全地上神做见证，没有人比摩西更谦和。然后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阶段埃及，第二个四十年神的，第三个阶段现在。神可以使用他，虽然他说误会，他不自己表白，神为他表白，他说我的仆人。弟兄姊妹，今天人说你是不是并不重要，要紧的是有一天当你被误会的时候，神能够替你表白说这是我的仆人。所以这就是摩西第一个四十年，他好像说我行，第二个四十年他好像说我不行，第三个四十年他说神行。这就是他三个四十年所学的功课。他第一个四十年的末了，第二个四十年之末了，他可能一成为经济被火烧着，但是呢却没有烧毁，这怎么可能？这可证明啊，那一团的火燃烧的时候不是用经济做燃料，如果用经济做燃料的话，几秒钟就没有了，根本经不起烧了。摩西就是那个经济经不起烧了，但是怎么火还在那里？那就证明说神用摩西，但是不用摩西做燃料。神今天用你用我，不要忘记，不是因为你今天是一根蜡烛，然后呢你蜡烛慢慢的好像就烧光了，然后你照亮别人，好像你牺牲了，那这是世界上的很好，很这个很怎么说，非常非常雄壮的一句话。但是不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如果主用我们的话，神根本没有用我们做燃料，不要忘记。但是今天我们仍旧能够托住神的荣耀。所以摩西所看见那一层的经济，其实就是他。他虽然是在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但是不要忘记，他不过是一层的经济。在他自己以为很有用，乃至真正一看见自己没有用的时候，特别到了四八十岁还有没有什么用的？ 结果感谢主，你看见了，他就是那一层的境界。无论到什么地方，神的荣耀在他身上，而他自己呢，你一定要承认他是一层境界。你不要忘记，80岁还不是境界，但是后面他120岁。你如果看见今天一个80岁到120岁的人，你说这样的人会有用吗？在世界上还有人还会有用吗？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就是那个荣耀在那个境界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要记得，所有被神使用的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消耗了，然后神得这荣耀；我牺牲了，神得这荣耀。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每一次的奉献，他从来不觉得是牺牲，没有牺牲的感觉。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神如果用我们，神看上了。今天你如果问维多，你如果要把礼物送给维多利亚女王，你要问他，他收不收？他收是你的荣耀。今天如果神看上我们，神愿意接纳我们做他的，接纳我们为他来工作的话，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荣耀。那不光如此，要把血脱下来，因为只有儿子是他血，所有的奴隶都是他血。所有来到神面前要被神使用的，他永远记得。不要把你的乳丁带来，不要告诉我你在埃及学习的一切去了，不要告诉我你有几个博士。如果今天主用你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把你脚上鞋要脱下来，否则你看见那不光脚上鞋脱下来，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蒙上脸。摩西是有头有脸的。今天弟兄姊妹，许多人一面侍奉神，一面暗暗的偷窃神的荣耀，非常的风光。那个风光从哪里来的？风光因为这个世界给了你太多的喝彩。但是真正认识神的人，真正神所拣选的人，你看见他一定是蒙上脸，不光是脱下鞋，也是蒙上脸。好了，从这里神就开始领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摩西自己告诉我，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等到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想想他怎么想？他一定要问我自己，他一定问自己说：那么今天我能服侍主多少？你说我如果今天是20岁，我还知道，也许我可以服侍主，还可能还有40年可以服侍主。今天我已经80岁，根据他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如70岁是强壮。活到70岁是一般的平均年龄，这是根据圣经的，你看见吗？那么等到80岁，你看到80岁已经是预格的，那是强壮，圣经给我们强壮。但是呢，过了80岁以后，根据摩西很清楚告诉我们，按照他的情形应该已经躺下来了，已经到了终点了。但是从那里开始，就开始用他。人的尽头是神的出头，神一直等到我们好像不能用。你看到80岁应该躺下来了，结果呢，现在已经开始用他。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要服侍吗？你根本不知道到底还有你明天你还要服侍吗？你拖着这样软弱的身体，你还能够服侍吗？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后面的40年是神给他。凭着他自己来说，他已经躺在这里，已经死了。但是后面的40年，那是死而不活的40年。每天早晨，如果摩西醒过来的话，他应该第一名祷告，他说：“神啊，我如果你可以猜想他祷告，神啊，我感谢你，又是借来一天。”从他80岁生日那个以后开始，每一天摩西都是过借来。弟兄姊妹，你看见是这样的摩西才是被神使用。我们理想的摩西，哦，你看神能够借着摩西带领200万人出埃及，但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都是到80岁以后，稀奇不稀奇？到了120岁的时候，神实在复活的能力透着他，结果。神不让他出埃及，因为也不让他去迦南，因为他得罪神。但是他哀求半天神说：“罢了罢了，然后呢，现在你脚上 你匹子下山就可以，所以是他就到了匹子下山，就是宁波山。那今天如果大家去这个约旦的话，你大概下了飞机，大概不到一个钟头就到了宁波山，从哈这个就是从那个约旦的首都阿曼，一大概坐车子不到四十分钟就可以上宁波山。那到了宁波山呢，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应该可以看见迦南越岭，天气好应该也可以看见那个黑门山，甚至如果好的话可以看到，机会看到那个整个的迦南，很稀奇。这个摩西啊，到了120岁，按理来讲应该白内障，应该已经看不见。结果呢，你看见他看得很清楚，很稀奇，稀奇。所以这个恩典，这个身体是神给他，是死而复活的解放。所以如果摩，你看以撒到了眼目昏花，也是搞不清楚。但是现在摩西到了120岁，结果你看见他能看得清楚。那今天呢，你眼睛再好也看不见，因为空气污染。我已经去了多少次宁波山都没有看到，那就是因为污染太厉害。你就是眼睛，很好就是不行。那那个时候你看见天气，那个时候没有那么严重的污染，所以神的确可以让他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很清楚的，摩西就经过了一生，他是第最后的40年，他是被神使用，然后他带着以色列。所以记得这是第二个摩西因着信，那么他第二次出埃及是和以色列一同出埃及。这么大家都知道，他出埃及的时候，他圣经说他不怕王怒，为什么？因为他和这个巴勒王在那里，这个在那里这个半交涉，一会儿他让以色列去，一会儿又不让他去。所以大家看见摩西行了10个神迹，百人之道，但是。那个法老的手啊，法老的在法老的权下，法老怎么样都不肯放。那么大家都知道法老是那个撒旦，很清楚的。今天你看见撒旦要牢笼我，最好的一个办法就忙得喊过起来，因为你只要越忙，你根本一休息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想，你不想着说要出埃及，根本想也不会想，不可能。所以最后你看得很清楚，结果呢，10个大灾的神借着摩西，很清楚的，这就告诉我们说，撒旦千方百计用尽各种的办法，就是不肯放。当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都是做了撒旦的臣仆。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一天到晚在这忙忙碌碌，也不知道做为什么。但是你看见一天到晚，我们真的好像替法老烧干。所以这个世界不要忘记，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有忧郁症，为什么觉得很有压力，你不要忘记今天台湾所经过的，美国到处都是一样，年轻人都是一样。如果你问他，现在你上班的时候，你不管你老板好不好，你压力一定在那里，就是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就好像那个时候以色列在为奴之地做苦工一样，要建造两座的基座城，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很清醒。但是最后感谢主，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圣经说摩西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之路。那么这个弟兄姊妹都知道是逾越节的故事。那么神的摩西呢，就遵照神的吩咐，就告诉所有以色列人。那么到正月14号那一天，他们要预备好逾越节的羔羊，然后把羊羔呢绑这个前面两个脚绑在木头上，后面两个脚也绑在木头上，然后呢就把它杀了，流的血呢就抹在门楣和门户门楣和门框上，然后羔羊的肉他们赶快吃。为什么？因为那天晚上他们要赶快出埃及，他们需要力量。从现在他们要开始走旷野的路，所以是羔羊的肉给他们能力，但是羔羊的血叫他们能够躲过那莫名灭命的天使。那么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那个故事。那么这个羔羊当然是预表基督的血。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他怎么能从撒旦的权势下蒙拯救呢？那么感谢主，只有羔羊的血 能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大家就记得，主耶稣当他钉十字架那天，刚好是正月十四号。当他那天这个以色列全家忙着在圣殿，从十二点到三点钟忙着宰羊，在逾越节羔羊25万只的大宰，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我？”然后到三点钟，我们主就断气。那么刚刚好是以色列人他们宰杀羔羊，甚至羔羊时间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福音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羔羊。所以看呐、啊，神的羔羊，果然在正月十四号那天，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只要在蒙眉上抹了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现在神一看见这个血怎样，就越过去，审判就不轮到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一切，所以我们就可以这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说，逾越节所预表的是什么？逾越节所预表的乃是我们蒙恩的救的故事。所以非常非常清楚，你看见这个就是在12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些故事。那么也同时也一幅很重要的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在你记得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故事里面，一面我们说圣灵在那里预备救恩，对不对？然后从亚伯拉罕得着一个人，然后呢就得了一个家，就是雅各一家，然后是以色列国，这个很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面有这么一段圣经的记载。但同时呢，虽然救恩是在几千年以后才来的，但是现在写圣经的人就借给我们一幅图画，给我们看一个救恩最后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境地。但是不止如此，这个图画还是不够的，所以需要用奇迹，出埃及的图画。出埃及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是在埃及做农工的。那么这里很明显，撒旦这个法老是预表撒旦，我们这些人呢还没有得救以前就好像在埃及做苦工一样，但是最后呢，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蒙了拯救。但是不要忘记，所有得救的人他立刻怎么样，就要离开埃及，他立刻就要出去。所以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认住留恋埃及，因为埃及就代表着道德沉沦的世界。所以一个人一蒙恩的就立刻就要出埃及，立刻就要走，然后呢他们就过红海。那么红海我们知道就是预表我们的受洗，那么红海就把埃及远远地抛在后面。那么我们呢进到水里面，就好像经过以色列经过红海，所以等到我们从水里上来以后，我们知道说世界已经远远的停在那里。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读圣经，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15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200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浩浩荡荡的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呢不光拯救出来了，而且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他们进到一个大而可畏的荒野，世界远远的就在这样。但是不要忘记，出埃及啊给我们图画什么是团体的图画。这个创世纪从亚伯拉罕到约瑟是给我们看个人的图画，所以那里给我们孩子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呢，如果你都出埃及的话，很明显那幅图画不光讲了我们一个一个人得救，当然那一天所有以色列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家都要在门楣上涂了血才可以，所以你看见一家一家都要得救。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是一家一家得救不错，但是神呼召的时候是整个团体呼召出来。所以神不只救你，神不只救我，神不只呼召一个人从埃及出来，神是把教会整个从埃及带出来。所以神带出来乃是个团体， 他带出来不是零零散零零星星的散，不是像散沙一样，不是说不是像那个一盘的散沙一样。你看见神呼召以色列人出来，是一个一个出来不错，但是也是团体的把他们救出来，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然后你看云柱火柱就率领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考验，所以呢，很自然的。到了第十，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出埃及记，如果我们读了十五章，你如果看现在我们如果翻到十五章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他们已经到了红海这边了，已经离开了红海了，是不是？你去看出埃及记十五章，那么这个就是米利安呢带着大家唱歌，那么这个歌当然是得胜的凯歌，因为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以色这个什么埃及呢已经远远的丢在背后，那么我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终于得了拯救。所以出埃及的故事当然是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们蒙恩的故事，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那红海当然是神迹，就是神借着红海让我们能够经过。那我们每个人受尽也都是，你试试看，许多时候你相信主耶稣没有问题，因为你藏在心里，没有人会怎样。但是你只要一受尽，你看你逼迫一定来了。在犹太，在以色列，在纽约也这样，如果一个犹太人的女儿信了主，她只要相信没有事，如果她一受尽，那么这个做父亲呢就要抬一部棺材出去去游行了，那么把一些东西放在棺材里面，就代表他的女儿，他说我没有这个女儿，我的女儿已经死了。所以你知道说每一个人受尽很清楚的，你受尽本身就是个神迹，凭着我们自己，凭着这个见证是不是容易的一个见证，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我们就果然就来到了，从此以后呢，你看见我们就不再这个撒旦不能够再控制我们，我们已经不在撒旦的权下，所以我们从罪恶里面得到释放，我们不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不再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善由不得我。第二个，你看，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现在呢，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撒旦的权势，从黑暗转向光明。那么我们是从埃及的世界里面出来，现在我们进到什么？进到旷野的世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在旷野的世界里面，今天神要怎么样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好了，那么就是我们的概念，很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因为当初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那么这些人都是亚伯拉罕后裔，那么神当初答应亚伯拉罕是把迦南地给他，不是把埃及地给他，不是。所以现在他们离开埃及，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迦南。所以神告诉摩西的时候，要把这个百姓怎样领到迦南去。那这是远程的目标，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民数记的主题。民数记的主题是给我们看到神怎样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往迦南去。但是呢，出埃及记是给我们看，当你达到远程的目标以前，神有一个近程的目标。那么这个近程的目标，神老早和摩西约好了，神也和以色列人已经约好了，这就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神只是让以色列人进出埃及的话，那么你知道最近一条路是什么？是走这个腓力行路，走海边的路。那一面当然容易。受了敌受，所以圣经说神不带他们走那条路，原因在哪里？神不带他们走那条路，因为怕他们遇见打仗，他们就退缩了，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以色列人要到迦南这个远程的目标以前，他一定要经过一个近程的目标。所以你如果读摩西五经的话，你要看见一面神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进迦南这个没有错，这个进迦南就是那个目的，但是进迦南以前有一个进程的目标，那么这个进程的目标呢，这就是主要出埃及记所告诉我们。所以我在说，这个出埃及记乃是告诉我们说，神现在神要把摩西带，就是神要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到神所约定的地方， 如此而已，这是整本的出埃及记。那么等到他到了约定地方，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他们从那里出发，那么现在他们向迦南迈进，那么那就是民数记，我想很清楚。那么利未记是什么呢？利未记我们说过，你出埃及记，等到神和人约定好在一定的地方以后，然后神把律法降下来，然后呢神就把那个会幕的蓝图给了摩西，然后他就把会幕就建起来了。但是会幕建起来又怎样？是谁进到会幕？会幕的目的是什么？那是利未记告诉我们，会幕的目的是把人要带到神的面前。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那是利未记告诉我们。那么民数是讲什么呢？民数就是告诉我们，当神和我们约定在一个地方相会以后，那么这个不过是中间站，这个是进程的目标。那么从那里再出发，那么最后呢，你看民数记就告诉我们，神一站一站的把我们带到了家，把以色列人带到了家，很清楚。所以你看见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就告诉我们怎样离开埃及，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头。现在已经离开埃及了，还没有进到迦南，所以在这个中间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出埃及记、利未记，还有什么呢？还有民数记所讲的。那么生命记讲什么？生命记就讲到以色列人最后终于到了迦南的门口了。到了迦南门口的时候，你才发现呢，这个以色列人已经不是第一代的老人了，第一代的人通通过去了，摩西不在里面，米利亚不在里面，亚门也不在里面，摩西三个最重要的领袖通通不在里面。到了这个边界，到了迦南边界的时候，那现在你看见，现在你明白吗？所有的老的一代通通淘汰了，他们通通倒闭在旷野，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约书亚，还有一个呢是迦勒，他们终于进到迦南。那么在门口，在迦南门口，神就说了许许多多的话，那就是生命记。这个生命记原文是第二次的律法，在西乃山出埃及记有第一次的律法，现在是第二次立法。那么什么叫第二次立法？我想我们提到生命记的时候，我想我们会很快的提到它。但是现在你已经看见，你大概已经把摩西的五经已经看得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个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一切的起初，给我们看见神怎样，人怎样堕落，然后呢给我们看见这个，给我们看罪的起初、肉体的起初，还有世界的起初。当人堕落到极处的时候，神开始为我们预备机会，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一个事，一面在历史上有预备，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将来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到了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那些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终于到了哪里？到了这个埃及。到了埃及，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